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，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。
现在我们继续学习净土神选的专辑。那么上面呢已经讲了比丘和比丘尼往生的专辑，下面呢就是继续讲往生往乘的传记。那么首先就讲刘承志的传记。金朝刘承志啊，他是彭城人，小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就去世了啊，那么后面呢他就是封他自己母亲，而且呢就是很孝顺。那么他本人呢就是三长老壮的血硕，不和十六同流合污。那么最初呢担任正副的参军，王公大臣先后呢引荐他做官，但是呢他都坚决辞谢。当时呢就是回元大师他老人家住在东林寺修念佛三昧，那么刘承志前往义治，员工说高官侯虏怎么不做呢？那么刘承志说尽是无盘失之骨，物亲有内乱自慰，吾何为在？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金朝的江山呢并非像磐石一样那么坚固，尤其呢却有内乱的慰藉，我做司谏的官做什么呢？那么他说的这个内乱呢意思就是说单一颗颗对在一起，那么稍微一碰呢就会倒塌以及破碎，比喻呢生命呢是非常脆弱，一遇到寺院那就会彻底坏灭。所以呢就是人生呢要及时修处理生死的出世间的佛法。当时呢就是南朝刘宋的皇帝刘裕认为他呢很有志气，就赐给他一名的称号来表彰他，因此呢后人呢称他为刘一面。当时呢就是有清心寺中缺内慈宗，还有呢周徐子，还有张掖张全毕英志等等都来到庐山，并且呢大家共同在西方三圣圣像面前呢兼在立誓同修敬业。刘一面谢恩科室作为大众共同的寺院，刘一面来到了西林三涧的北边，另外就建了一个坐禅的方舍，他自己呢在里面呢经演佛理，同时呢就是受持境界，而且呢他写有念佛三昧寺。那么住山百年的时候啊，就在丁仲呢已经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照地普贤金色。那么又过了十五年，他呢正在念佛的时候就见到阿弥陀佛百毫光呢照出他的身体，而且呢就是阿弥陀佛呢催收戒引来做安慰。这个时候呢刘一明说如来能为我莫丁吗？能以衣服覆盖我身体吗？啊，那么立即阿弥陀佛呢就为他抹钉，又因袈裟披在他的身体上面。那么又有一日他做梦，梦见他呢入了西方七宝池，而且呢是当中呢有青白灯各种各色的莲花池水沾染的。那么有一个人在镜像上有圆光，胸部呢先出了万字，自作慈水说这是八功德水，你可以喝。当时呢刘一明喝了慈水，感觉呢非常的甘美。那么醒来呢他身体啊毛孔当中呢散发出不同的一种香味，就对人说我金兔的因缘到了，然后呢就是请出家圣人诵法华经达到数百遍。刘一明对着佛像烧香再拜，那么同时呢他就祈愿说我以释迦如来一教才知道 有阿弥陀佛，此香应首先供养释迦如来，然后供养阿弥陀佛，再供养妙法莲华经。所以呢，人生净土都因此经的功德，源于一切的忧戚呢，通生西方净土啊。他就这样祈愿，随后呢就和大众告别，卧在床上，而且呢朝西方双手合掌，很激然往生了。当时呢是东京义熙六年，他呢就是59岁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虚霄客的传记。隋朝虚霄客天心自孝，每次赴宴的时候呢，自己不吃东西，而是呢把食物带回家奉养自己的母亲，还呢就是平时吃素、吃常斋、吃菩萨戒，而且呢就是昼夜呢将诵法华经。他在做度观桑树的时候啊，官府里常常呢有鬼怪，每当昏暗的夜里，无故就有声音啊光线，或者呢就是见人穿着衣冠从井里出来。当时呢就是很多住在官府里面的人呢都死去了。那么这个虚霄客在这里住了两年，那么这些妖怪灾变全部都窒息了，人们认为是他的正气、他的福报所致的。那么开荒十年，常呢发生瘟疫，隋文帝呢诏令他宣讲《金刚经》。那么到了19年去世，在临终呢断坐念佛，而且呢房子里面呢有不同寻常的异象，包括邻居都感到很惊异。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玉昌的传记。唐朝玉昌不清楚他的出身，那么在武则天时代担任滨州路事，白天呢判决官府牢狱之事，夜晚呢就是判决阴府案件。那么每每能预知灾祸，暗中呢就做好准备，这样呢经历了6年。那么后来呢，因为他母亲去世，以持诵金刚经为日课，以后呢就不再到冥府做官了。到了84岁临终的时候呢，忽然闻到不同的气象，赶紧呢对所有的人说西方僧人来接我了，然后呢就是朝西方连连念佛而往生了。那么下面呢继续讲马思运的传记。唐朝马思运不清楚他的出身，那么举孝廉担任泾县的县尉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以奔郡的天夫税捐都匀入京城，那么当时呢串了犯了一碗胡米呢沉入江中。那么因为这件事他是惯事坐牢了，那么在牢狱里面呢他就专心的念佛，过了5年他遇到特赦而出狱了。那么他隐居在南陵山的寺院当中，坚持呢日诵一事，到了天宝10年在泾县去世了。之前呢对别人说，我因为命运坎坷而进城受持佛教，现在我西方经也成熟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。第二天他就沐浴，换好新的衣服，端坐合掌，一会儿不同的异象遍满了整个房屋，这个时候他就说佛来了，就这样往生净土。那么下面呢再讲魏文进的传记。唐朝魏文进不清楚他的出身，那么在唐代做官，做到观察室的位置，那么曾经呢监理西方的道场，坚定志向，修持敬业，求生西方。 那么一天呢，正持佛的名号的时候，借着加趺坐就往生了。而且呢，当时呢，意象呢，遍满了整个房屋里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继续讲张抗的传记。那么《诗经》张抗不清楚他的出身，在诗晋的时代，他做了翰林学士，曾经呢诵大悲咒十万遍，求生西方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卧病在床，一心呢持念佛名，忽然呢对家人说：“西方净土就在我们屋子西边，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。”翁儿在莲花寺的金沙地上立拜右行，过了很久，念佛的声音才窒息而亡身了。翁儿就是张抗的孙子，之前已经亡身了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又讲文彦博的传记。那么松草文彦博，他呢是汾州接修任，他在任中殷重，慎重，责重，是朝历任高官。那么出入将相50多年，而且官呢做到台师之位。那么曾经呢兼任易经润温寺，封为陆国公。他呢平时非常贵心佛法，晚年呢向道更加的努力，专心的持念阿弥陀佛，从早到晚心诸坐卧，没有丝毫的懈怠。那么他发愿这样说：“愿我常精进，勤修一切善；愿我了心中，光度诸寒士。”那么他住在京城的时候呢，他和金眼法师集合10万人解经图会，当时呢就是士大夫参与的很多。92岁的时候呢，就去世了。那么下面呢再讲杨介的传记。松草杨介，无为任，自称为无为智。那么元丰年间官至为台仓，这个台仓就是张冠立于教庙还呢舍己之事的官员。最初呢就是喜好禅众，随天意禅师血禅禅就彭居士玉露。那么登他封名在台山祭祀时候啊，有一天呢见到日出如圆盘用处，当时呢他忽然大悟了，到了心里默念，因为他母亲去世回到家乡仙居的时候呢，就阅读大藏经，以阅藏的因缘，从此以后呢他归心净土，回有藏留阿弥陀佛的香随身携带，观想一念，平时著书多书自归净土的。原有念间做了良者提点信誉，之后呢就往生了。在临终的时候呢说记：生以五克恋，死以五克色，太虚空中自乎者也，将出就出，西方极乐。之前呢有位禅君叫王宗慧，和杨阶是同乡人。那么曾经呢在杨阶处啊临收念佛法门，他亲吻说：“如何能不间断？”当时杨阶回答说：“一心自后再不生意，就是不间断。”宗慧听了后呢欢喜雀跃。那么第二年杨阶惯例荡漾，那么一天夜晚就梦见总会说：“以往梦里引导我修持净土，现在我得以往生，特来自谢。”那么说完再拜而出。那么不久呢接到他儿子吉来的复述，说总会预知四肢和亲人全部告别后安然的往生了。那么杨介去世后，金王夫人做梦身游西方，那么在西方净土见到一人坐在莲花上面，衣服飘扬的， 报官绫罗状元其身，问是谁，说是杨介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继续讲王固的传记。宋朝王固他是东都人，是宰相王旦的正孙，到他为止祝上呢连续期待此不杀戒，王固呢就耿法心，方身100万。那么他到江西随会汤杨介助禅德，禅就宗门宗师，后来呢就是专些自治金兔及聚，弘扬西方金兔的教法。那么他在仙居的时候呢，念住啊从不离手，心诸作恶常修净土惯性，唯有间断的。到了徽宗时期，他做了湖捕侍郎，当时呢因同党之祸被学者未命，不久呢就亡身了。后来呢有出家圣人神游西方，仙道王固和格范都在西方净土，其中葛藩是陈江任官做到朝山大夫，不能在功夫啊还是世在，他呢一定营造一间清净的房屋舍利佛像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正礼拜念诵的时候啊，舍利从空中降下，后来葛藩无柄朝向西方端坐而往生了。那么下面呢就讲钟灵敬的传记。宋朝钟灵敬他是会稽人，他母亲任夫人精修金兔，临终的时候呢勉励林敬好好修持敬业。那么林敬从此呢发奋努力，每天呢做20间利他的事情，后来呢在浙江西部做官和慈云禅住谈论往生要法，在这个期间呢修持精业，那就更加的努力了。那么一切呢任夫人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尊赞叹佛像，老夫人呢常常定待这尊佛像，并且呢绕佛行道。那么等历经赞礼佛像的时候，佛像每件呢忽然呢奔出好几里舍利。那么不久历经做了开封知府，当时呢正当半夜，忽然他就坐起来对家里人说，夫人告诉我往生的时间到了，之后呢就借家父座而作画。前一天全家都梦到历经坐在青莲花上面，并且呢天中围绕，从空中往西方而去了。那么他二子进入做了朝清大夫，日常诵观经修念佛三昧。那么后来辞官，在一真东院的旁边建了一个茅屋，曾经说是得弥陀弥陀弥陀，不识弥陀奈何奈何，不识弥陀弥陀根在西方外，是得弥陀弥陀自在自己家。那么一天夜晚，他请圣人妙音诵普贤心愿品烧香，听完静后两收戒音而作画了。曾孙众诵朱载苏州和包基寺的施工等接着念佛，也是呢没有任何兵，忽然断坐朝西方双手合掌而作画的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讲马玉的传记。宋朝马玉他是潞州合肥人，那么他父亲马公亮在杭州做官的时候，慈云禅住传授给他金兔的法门，从此以后呢他们全家都念佛了。到了元丰年间，马玉遇到出家僧人光处，那么得到呢天台十一论，很欢喜地说现在终于得到归宿了。 就一早曾常住这里的施念发修了20多年。后来呢，又和王姑有来往，更精进的念佛，常常呢以方身为佛事。那么历此呢，自理自穿以及信定。那么做观的时候呢，慈祥爱命，期间呢每天呢以诵经持咒为日课，而且呢观想西方。当时呢就是靖王夫人蒙有西方莲池，事后啊见有人穿着冠服坐在莲花上面，说这位就是马玉还有杨戬。当时呢杨戬已经往生了，马玉呢还是在世间安然无恙的。那么到周林元年，他生病了，首先就是母语换好衣服断坐念佛就走了。那么当时呢尤其像青色的宝盖在空中呢望上他，不久呢家里呢有10多个人同时梦见马玉，说我已经往生净土上品。这一年秋天有个婢女生病卧床，也念佛往生。那么他二字用意修十念发洗16观，经过了30多年，后来得病见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来接引他，接走受孕而往生了。当时呢香气充满了整个方子里面。那么入殓后呢，棺木上生了无色的妙化，而且呢光色灿烂的。下面呢再继续讲江公望的传记。那么宋朝江公望他是延州人，那么考中进士做官，兼中经过元年拜官为做事监，不久呢又出任管理淮阳军，当时才经当政，因为嫉妒奸淫的人，就把他呢贬到安南，平常和妻子遇事吃书吃斋修念佛三昧。那么他有个二子很早就死了，后来呢托梦给他舅舅祈求供望，能在天林寺诵报积经让他得生善去，而且说见到冥府中有块金子碑上写着江公望圣居延泽，泽母库空共是焚朽信无哀然。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江公望做奸淫之责的官，那么身居官场心里的志向是信母出世间的法，而且呢说他正是勤修心中呢没有爱染，还说东京不为佛法，欲魔思起中风，名于拓乎右关，身比贵乎金兔。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不能动用还是寂静都不违背佛法，不能言语还是魔然，事实呢起于中风，名字呢已经实现脱离有命，身心呢必定归于西方净土。那么后来呢就是公王于岛赦免回到家乡无病而作画了。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陈冠的传记。宋朝陈冠字应仲，南京州沙县人，那么徽宗四代官拜做事监，因为他说话呢直率为人所不容，不久呢就被外调，后来呢又回来做右拾院外郎，给朝廷提供墨略，因为出弄了宰相征部又除掉管理台州，从林年间又被编到院州，以后呢移居到同州，后来呢又被贬到台州。他呢最初喜好华严经，自号为华严居士。那么等遇到明智法师的时候，叩问天台众子 明智法师呢为他自设三根智冠，不可思议的境界，那么一心堕修，成无作性。当时呢他神有其入的，自从来到台之后，就舍弃不载些文章，专修念佛善类，住在台州呢有无念。那么后来呢又灌服陈思浪，准备迁居到处州居住，经过庐山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定居了。他呢曾经对亲近的人说，妄念我造还难事，说怕唯有一事，先在我四生都自足度外了，那不久就往生了，当时呢就是65岁。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王仲的传记。松草王仲，他是嘉禾人，住在钱塘固山。到了政和年间，有人呢退监殷居仲的他出来做官，他呢没有答应，何来呢就是坐落朝山大富。那么曾经禅方孝本禅师，当时呢就是没有弃入。有一次呢偶尔他听到僧人诵弥陀经，当时他心里呢有感触，就专心于敬业，而且呢就是每天诵阿弥陀经7遍，念佛10000声，前后19年从未中断。他以自己的住宅作为连舍，不能出家在家的神俗贵贱都能参与。那么有一天他没有任何兵，沐浴伺候朝西方借家父座划去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藏地的传记。松草藏地，他是钱塘人，坐落主教的观，他呢随圆经律师守菩萨戒，专修敬业。那么在佛切染鼻响法师每次成佛的名号的时候啊，声音都是振奋，直到声音念哑了还不停止。那么曾经在金色当中见到白色驾林皮切尿在他生前废物，又有律法童子贺章向他问讯，过后呢善念操作西方念佛而往生了。那么下面就讲护印的传记。松草护印自大夫是钱塘人，做了玄一浪的官，晚年做官的时候呢和清照律师有来往。有一天他生了病，儿子请清照律师来看他，当时律师说，大夫平生跟回魂相好，岂能不知道幕后大事。那么回魂就是清照律师的一个名字，幕后大事就是人生归宿的大事。那么这个时候他问，你是说信经则吐经吗？清照说，一切事中没有杂念染物吗？他说做不到。清照说，这样怎么能信经吐经呢？他回答说，经上讲一称阿弥陀佛能灭81劫生死重罪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秦早回答说，阿弥陀佛有大誓愿，有大威德，光明胜利，不可思议，具体如经中所说，所以呢一称佛名自然消灭罪垢，就像太阳悬在众天光明朗照的时候呢，地上哪有霜雪呢？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，已经何日照耀，霜雪自然化去，一成万德佛名罪垢自然消除。他听到这番开示，向虚灵呢升起大感悟，一心呢承念佛命，请僧人助念，经过1个月，最后呢请找律师又来看他。这个时候他就说，来的怎么晚呢？已经烦恼观音四字二菩萨讲你很久了。当时呢秦昭就和僧中同场佛面，就这样安然圆寂了。 那么下面呢再讲丰基的传记。宋朝丰基之吉川是四川遂宁人，那么有太学等地，就是被录取为进士这样的意思。那么最初呢就是参佛眼禅师有幸，之后呢又参大慧禅师。这一年入山阶下的时候呢，他深深有悟入，以后呢就是兼修静业，而且呢坐游弥陀禅意。绍兴年间他在路难领兵，率圣俗大众做西莲法会，以西方为归宿。当时呢就是经过建炎兵乱后，古明刹的藏经都有毁坏，他呢捐出奉献，造大藏经48部，校藏也就是4大部，也是48部，分别呢储藏在各大名刹。后来他管理琼州，23年秋天祈求退休，事先告诉亲友准备在10月3号去世。到了这一天，他叫人在侯厅四色告坐，还像往常一样接见客人。快到中午的时候呢，他就穿好衣冠，望着京城礼拜，随后呢就是请曹司带领琼州事务。曹司就是管理税路云宿的官员。那么杰作穿上圣衣，坐在高座上面，祝福官吏道俗异行相道，建立法创，然后呢提柱章安在膝盖上，寂然圆寂了。那么曹司说，安父取来如此自由，何不留一机表明其意的修心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凤姬又睁开眼睛，蜡笔写下一句，初三时已，终究下起，劳人厌经，规格言辞，有玉露和松固流行于世界。然后接下来呢就讲乌宾信的传记。那么宋朝乌宾信是闽州人，绍兴年间在朝廷做官，因为和清会比肩相坐而被编为党人。那么后来呢他回家，在城南建了一所房子，早晚都在里面大坐，视线呢只摆一口棺材，夜晚呢就睡在棺材里面，到无根天亮的时候呢，叫童子撬作棺材长歌，悟心手跪取来，三界无碗不可住，西方净土有年胎跪取来。那么这样唱的歌的意义呢，就是悟心手快要回家了，三界六道犹如祸灾啊，没有一个地方安稳的，西方净土呢有念胎快回家。那么就是这首歌每天早晨唱给他听，他呢清早听到这首歌就起来禅坐念诵。过了很久秦桧死了，那么朝廷呢又以吏部侍郎把他召回，不久呢又出任常州知府。绍兴26年又被朝廷召回，当他路过孝山住在驿站的绿舍当中的时候，当时呢他断坐一会儿，让家人安静倾听，都听到天乐之音。当时他就说，清经界中四年至此，金台祭之，无党又信，意思呢就是说在清经法界里面，因为啊凡夫呢失去了正念而来到了娑婆世界，那么现在呢金台已经到了，我要走了，说完就往生了。那下面再讲李冰的传记。宋朝李冰不清楚他的出身，到了绍兴末年是共听众的官员，经理善朝，爵为是务工大夫， 当时呢，管理皇宫的御养院，其贡职以赐居官职。那么立宾庄严的时候，习母禅重，禅精致，只得禅师内心有幸。不久呢，归心净土，而且呢，科龙树净土恩全道实践的人们。他持诵共经，而且呢非常坚定，有30年的修行。儿子愿昌协同好友在传法寺结金野会，他也参与法会了。那么到了驾台十年秋天，他生病了。当时呢就是烦娘见少，协决医药，伸舍去更加的结晶。到了冬天，梦中忽然见到阿弥陀佛的现象，过后7天的凌晨就见到金色莲花充满房屋里。这个时候他叫两个二师扶他起来，跟亲友告别，要来比邪道。61年经乱刀，昔而见出却也好，而今末至往西方万界长林甚是老。那么毕一放就借助收音而圆寂了，很自在的往生了。那么下面再讲一个传记，就讲陆渊。宋朝陆渊，他是开基三一任，灌南升岛台副使臣，不久外调，担任苻坚四部，也就是苻坚地区管理海港船舶和关税的官员。那么后来呢，被论罪而免官现居，驾呢主宰民众横溪之上，平时呢就是吃法华经，早晨起来就沐浴烧香，收线呢常记着说灌水清晨被爷开，不求祝福不让灾，寺院断处从他端，借火逛中舞一会。之后呢开卷读诵经典，不患不济，生意呢犹如灌注，每天读一部，这样呢经历有30年。到了80岁的时候啊，增加到日诵3部，又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习跪。85岁的一天，他沐浴后换好衣服就往生了。当时呢从口鼻中发出浓郁的莲花香气，一整天才消失。这就是少虚5年的事。那么这一章讲了20位往成往圣的传记，也是在家人的身份，但是呢他们完全一心归属净土，所以呢最终呢依靠佛的加倍和自己心愿性的力量呢，跟出家人一样，在临终的时候呢自由自在的往生了。那么今天他们都在西方净土，也是我们的皈依对境，也是我们随学的对境，也是呢求加倍加持我们，也跟他们一样能够自由自在往生西方净土，获得受机，得到不退转的果位，能够生生世世呢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，有这样一种随学的目标。然后呢自己的心里啊也是培养心愿性的修法，求三宝中继的阿弥陀佛加持，真正真正在今生临终的时候没有任何内和外的障碍和恐惧，能够自在的就见到西方的圣身，然后呢得到自在的非常有力的弘法利生的事业。为这个目的呢，下面大家共同发愿做回向。
愿生西方净土。